听了刘墨林的一番话，大家是感慨万千呐。刘墨林连着考了三次啊，三年一次，三次三三见九，那就是九年呐。人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九年呢？没想到前三次考的都这么不顺利，但是这一科又何尝顺利呢？先是张廷禄他们卖了考题，杨明石闹了考场，接下来又是考生们被圈进考场不准出来，没吃没喝的受了几天罪，再接着就是换考官换考题，重新安排座位，重新答卷，重新考试。好嘛，光这一通折腾就让人没法忍受了。如今终于考完了，他们一个个真是如释重负啊。李拔知道今天到这里来的不管是世家子弟还是贫寒人家出身的，那都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，也都是自己认为最有希望取中的。他们之所以不等发榜就来拜见他这位老师，那是出自对他的忠心感激。特别是刘墨林还要拿出银子给他当盘缠，他心中十分感动，微微一笑说，刘墨林啊，其实你也并不宽裕，我不要你什么盘缠，这样吧，你今天呢就拿出20两银子来借我这个地方了，索性乐呵乐呵，明天还有正经事要办呢。刘墨林笑着说，那好，就依老师，20两就20两。尹继善的小厮接过银子飞也似的走了。刘墨林这才看了看大家笑着说，其实啊，大家伙等着电视发榜等得心里发闷，也该乐呵乐呵了，今儿高兴一场，哎，明天呢我就算是名落孙山也心甘情愿了啊。刚才大家说10两银子办酒席还嫌少，哎，其实不瞒你们说，我还曾经吃过10个铜子一桌席的呢，还含着一首唐诗。哎，文少兄，你不是看中了我的鼻烟壶了吗？你要是能猜出这10个铜子这一席宴是怎么个吃法，那我就把鼻烟壶送给你了。王文绍扬着脸想了半天，到底也没想出来。10个铜子办一桌席面，哎呦喂，在下愚钝，他真想不出来。刘墨林扑哧一笑，猜不出来吧，还是我告诉你吧，是这么吃啊，1文钱的豆腐渣，1文钱的韭菜，还剩下8文钱呢，买上2个鸡蛋。几片韭菜叶配2个煮蛋黄，哎，这叫2个黄粒明翠柳，把这蛋白捞出来一溜平摊，这叫1行白鹭上青天。这豆腐渣堆在韭菜叶摆的4方框里，叫窗含西岭千秋雪。王文绍急忙问，哎，那门破东吴万里船呢？刘墨林微微一笑，哈哈，不是还有2个鸡蛋壳吗？哎，弄上1碗水飘起来，这就叫门破东吴万里船了。众人一听不由哈哈大笑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酒菜买来了，就在中堂摆了2桌，都是清一色的中八珍席面。好家伙，鸡鸭鱼肉鱼翅银耳燕窝，那是应有尽有啊，凉热荤素搭配得当，香飘四溢，诱人食欲呀。王文绍不由十分惊讶，嘿呀，尹兄的家政好有能耐呀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办了这么丰盛的酒宴呢。哎，就是惠春楼办一桌中八珍，那也得半天的功夫吧。众人挨次入席，纷纷给老师敬酒，轮流把盏劝酒，猜拳行令，吆五喝六，好不热闹。李拔看着这些门生，或温文尔雅，或循循如风，有的楷气端庄，有的挥学多智，不由心中一动，这些人以后可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，都将是一方生民的父母官。可是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 也不管他们以后出将入相做了多大的官，见到李拔的时候都要尊敬的叫他一声老师，也都要铭记他李拔对他们的恩情。他如果想要钱，那银子就会滚滚而来，永无枯竭之时。哦，怪不得朝里稍有身份的人都削尖了脑袋想谋学差，当房官，当主考。感情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大的好处啊。众人一边吃酒聊天，一边猜拳行令，吆五喝六，吟诗作对，一直闹腾到四更天方才各自散去。咱们单说刘墨林回到自己的住处西夏洼子客栈，他是倒头就睡，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了。他一翻身爬起来，看了看外边的日影，就着岸上的壶嘴咕咕咚咚灌了几口凉茶，掸掸衣角，正想出门呢，却见店老板端着一盘点心进来了。仔细一看，嚯，这托盘里装的还挺齐全，一盘子年糕，一盘子粽子，还有一盘子蒸圆鱼。刘墨林不仅十分诧异，他看了一眼店老板问道，哎，我说掌柜的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掌柜的两只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哎呦喂，刘爷，这是规矩啊，今儿是停市放榜的日子，给爷图个吉利，高中鳌头，这也是小的一点心意，孝敬您呐。刘墨莲一看，哦，案子上放着昨天晚上自己带回来的那包银子，心里顿时明白过来了，笑着说，哦，你这老家伙不是说我一世也显不出来的野贡生吗？怎么突然变了呢？你肚子里那点牛黄狗宝掏尽了也就是那么一堆，哼，八成是看我包里又有银子赚了，是不是啊？老板尴尬的一笑说，哎呦喂，小子打娘胎里带来的就是这双狗眼，怎么能认个金镶玉呢？刘爷，您是就要做状元的人了，御街跨马，娘娘翻花，出门那就是八抬大轿了，何必计较我们这些接屁股朝天有眼无珠的人呢？几句话把刘墨林说得高兴起来了，就叉子挑起粽子咬了一口，又吃了一口甲鱼，笑着说，嗯，呵呵，得，就赏你十两银子，连你这饭钱呢，一共三十两，够了吧？说着解开银包，把十五封白花花的银子都放在桌上，取出三封撂给了老板。老板接过来一看，好家伙，清一色的台州九八文银饼子，一根倒心的银筋，蜂窝炉茶还带着银霜，顿时笑得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块了，抱着银子急忙打了个签说，哎呦喂，刘爷，您老必定恭候万代。刘墨林见他转身要走，又笑着摆了摆手说，哎，嗨嗨嗨，掌柜的别忙，我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你呢。哎呦喂，刘爷，瞧您说的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，只要小的能办到的。哦，那什么，嘉兴楼的苏顺清你听说过没有啊？哎呦喂，乔爷问的，京师里头号名妓，说唱念打那是四手绝活啊。嘿呦喂，那手琵琶弹的倒豆似的，那手筝啊弹起来是叮叮咚咚的，那箫吹一打是呜呜啦啦的，叫人听了还不伤心也得落泪。这老板手舞足蹈，说的唾沫星子四溅，忽然他一顿，哦，是不是也想见见他呀？走，小子带你去，小子干妈的结拜姊妹是苏大姐的梳头姨娘。一句话说的刘墨林忍俊不禁扑哧一笑，嘿嘿，得得得，你就别跟我扯这些了，我跟这个苏大姐呀有过一面之缘，我呢想把她叫来给我唱个曲儿。老板本来是满脸堆笑的，一听到这儿脸上变了颜色， 那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
哎呦，这可不成，难难难呢。
我说刘爷，您千万别生这个妄想。刚才小子说的话呀，他一句假话都没有，就是因为熟才知道底细呢。哎，就说上回吧，徐大公子出50两银子叫堂会，这苏大姐啊还不肯去呢。后来还是我干姨好说歹说，得买徐前学大学士个面子。再说里头还夹着奎旭大人也来看堂会呢，这么大的官事加了银子，苏大姐啊才满不情愿的去了呢。刘墨林沉吟了一会儿，走到桌边提起笔来，刷刷刷写了几行字，写完吹了吹墨迹，叠起来交给了老板。哎，我说掌柜的，你也甭说了啊，我呢出70两银子，你只要想方设法的把他给我请来，我还有谢银。另外把这个交给他，他看了之后要是真不愿意来，我也不怪你。我这会儿呢得出去看榜了，两三个时辰就回来，你告诉他我姓刘的是一定要会会他。那老板什么时候见过这么阔的主啊，直勾勾的盯着刘墨林看了半天，点了点头，抱着银子转身一溜烟出去了。刘墨林雇了一乘2人抬小轿直奔天安门，赶到的时候已经是4:10了，皇榜早就张过了，乱哄哄的几百贡上，有的眉开眼笑，有的庄重矜持，有的故作沉思，有的是一脸阴沉，从金水桥东边走过来了，还夹着一群一伙的看热闹的闲人，有说有笑的议论着什么。刘墨林不由一阵紧张啊，他觉得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，眼看就跳到腔子外边了，别人说什么话他是一句也没听见，急忙逆着人流挤着过了金水桥，果然见东一门侧长长的一道明黄榜文，密密麻麻写着廷试中考中人的名单，自分了1甲、2甲、3甲、3档，前头还有公布榜文照奏，朱砂笔写就8分正楷，阳光下显得异常鲜亮。刘墨林喘着气挤到榜跟前，从后往前看，他是单挑着姓刘的，然后再往后看名字，看了半天没有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又看2甲名单，2甲一共是43名，姓刘的也有4-5位，可是偏偏刘后边跟着的那两个字儿不是墨林俩字儿，他急忙再看1甲，只有6名，尹继善的名字赫然在上，但是仍然没有他刘墨林的名字。看到这儿，刘墨林就觉得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，顿时头晕目眩，冷汗就下来了，脸颊上、耳朵根子后头、脖子上都湿溜溜的。这稍微定了定神，又从头往后看，什么刘雨林、刘善亲、刘继祖、刘成墨等等等等，直到最后一名，千真万确，他刘墨林是榜上无名啊。刘墨林脑海里电光石火般一闪，两腿一转，差点被瘫倒在地上。完了，又完了。他脸色苍白的，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，他的双腿就像灌满了铅似的那么沉重。他艰难地从人群中蹭出来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好像一切都恍恍惚惚、荡荡悠悠的，一切都在漂浮游动着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嗨，名落孙山，名落孙山呐，既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”唉。他踉踉跄跄回到西夏洼子客栈，看看天时还不过5排呢，客栈里的人呐都去西市口看杀人去了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树上的鸟在枝间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的叫着。 刘墨莲一连喝了两碗凉茶，这才使自己的情绪稍微稳定一点了。他一屁股坐在床上，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出神。就在这时，门吱呀一响，店老板进来了。刘墨莲劈头就问：怎么着，见着苏顺清了？这老板可没留心刘墨林的神色，揉着腿，吸溜着嘴，笑着说：哎呦喂，刘爷，这一趟啊，他着实不近呐，瞧，小人的腿都溜直了。苏大姐那头呢，倒真没费什么唇舌，有我干姨帮着嘛，几句话的事儿。他就是徐大公子那头，近几天呢，他总是缠着苏大姐，缠得特紧，说是要给苏大姐的赎身做他的第三房姨太太呢。徐府里啊，专门派人做着手札，不许苏大姐接客上堂会。刘墨林不耐烦的看了掌柜一眼，说：怎么着，是徐乾学的儿子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徐乾学，西朝奸相，举朝皆知，都罢官几十年了，还有这么大的势力？老板满脸堆笑的说：哎呦喂，刘爷，您不知道啊，这徐大公子啊叫徐俊，您到明鉴，虎死不倒架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啊。徐相如今闲置在家，虽说没了官位，那人情啊大着呢。哎，去年徐相七十大寿，张相爷、马相爷都去送礼呢，九王爷还亲自赴宴了呢。哎，就是方包方先生，先帝爷跟前那一等一的红人啊，还写了字儿，差人送去添寿呢。那个事态，那个排场，花的银子海了去了。刘墨林见他满口柴胡，说的前言不搭后语，想笑，但是猛然间想起来自己荆轲又名落孙山了，心头又是一紧，半天才说：照你这么说，那苏顺清是来不了了？啊，那倒也不是，干爷儿叫我回来等着。其实呢，就是徐府那两个奴才，只要能把那俩奴才打发开了，那苏姐儿才能出来呀。我干爷儿叫我来回爷一声，身台要是还不来呢，爷就省下银子自个儿使吧。哎，不过刘爷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我瞧苏姐的意思啊，她是想来呢。刘墨莲无所谓的一笑，从怀里取出一块小银子，掂了掂，大约有一两半的样子，扔过去了。那掌柜的，难为你跑这一趟了，这点银子你拿去，等他来了，我还有赏银。哎，就算他不来，我也不让你跑冤枉腿，成了吧？嘿，那就多谢刘爷了。老板接了银子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刘墨林呆呆的坐着，是一点情绪都没有，抬头往外边看了看，看那太阳的影子离申时恐怕还有个把时辰呢，便合衣倒在竹榻上，摇着扇子，不一会儿便呼呼噜噜的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，忽然刘墨莲觉得鼻子中一阵刺痒，打了个喷嚏，猛然醒过来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从窗户里斜射进来，满是生辉。再一看，床前站着一个妙龄少女呀，只见她上身穿着葱心绿的马甲，左襟儿还绣着一只红梅，下身一溜月白百褶长裙直掩到脚面上，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弯眉俊目，鼻直口小，唇似丹珠，牙白似玉，手里拿着一根丝绦，正冲着刘墨林微笑呢。刘墨林不由眼睛一亮，哎呀，这正是京师头号歌妓王孙公子对之垂涎三尺的苏顺清啊。 他一咕噜爬起来，起身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苏小姐，你来了！万万没想到啊，像你这样的雅人，竟肯屈尊到我这蜗居里来。看来，毕竟钱能通神呐。哎，苏小姐，坐坐呀。”说完，拉了一把椅子，让苏顺清坐下。在下姓刘，刘墨林，在钱塘江畔以卖字为生的钱塘刘。其实啊，和苏小姐在西山曾经有过一面之缘，不知道苏小姐还记不记得。苏顺清眨了眨眼睛，这见过的人太多了，已经记不得西山那次邂逅相遇了。他一边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毫不起眼的钱塘刘，一边微笑着说：“哦，你的诗写的不坏，我就是冲这个来看看你的。从你的诗词上看呢，你够得上个探花才情呢，文章也必定是好的，金科一定是金榜高中了吧？”谁知道一句话戳到了刘墨林的伤口处啊，刘墨林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了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不瞒苏小姐说呀，惭愧惭愧，文章好有什么用啊，可惜文章赠命，公侯无份呐、我今天是破产邀君一见呐、如果肯为我高歌一曲，那刘某也不枉来京城一趟了。明天呢，就买舟南下，仍然回我的钱塘江畔卖字去也。”苏顺清尴尬的一笑：“哎呦，对不起，刘先生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其实刘先生还年轻，就算这科名落孙山了，那下科还可以再考吗？对了，您想听唱曲儿是吧？只是其实我是孤身一人到这儿来的，连个乐器也没带，难不成就这么干唱吗？”刘墨林没言声，从墙上摘下一个锦囊，小心翼翼的抽出一架琴来。苏顺清一看就笑了：“哎呦，你从哪儿找了这么一段劈柴呀？你就拿来做琴了？”话音没落，却见刘墨林左手轻抹，右手轻轻一挑，这琴发出铮的一声响，竟然如鸡犬流瀑，满室都是绕梁余音呐。苏顺清顿时收敛了笑容，凝神细听，这琴声更加激越，真如高山流水一般。仔细一听，原来刘墨林在弹奏平沙落雁，他的弹奏时而如急沙流风，时而似雁翔墨空。这支古曲他苏顺清不知听过多少回了，自己也算得上是此中好手，却不料眼前这个潦倒共生竟有如此手段。他不由惊呆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刘墨林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